喂，
喂喂，啊，听到你声音了，
哦，可以听到，
啊，对，然后我忘了告诉你，这个哦要用腾讯会议，
没关系，
对呀，反正我们就随便聊聊嘛。我们这是，我也知道你是山东人嘛，哈，我发现我能约到了好几个山东人，那老乡比较支持，这是。
好像是我听到的有几个，有一个就是跟我家是特别近，
哦，对对对，沂蒙山区的是吧？那个
对，
去
在，
日本的那个，
对对对，
对，他现在在日本，但是我访谈他之后，好像也联系过几次，有好几个人想啊，他也去日本，然后我就把他的微信，然后给别人，然后去看看怎么去日本，但还是比较传奇了，还比较传奇。
对，
哎，反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反正也不用准备什么。反正我问你说，哎，你接受访谈的话，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就是看你朋友圈的话，就知道你会打架子鼓呀，然后什么的，还没事就旅游是吧？主要是旅游，然后啊，主要是养小孩，最主要的是吧？养小孩，然后，哎，你打架子鼓是因为你家小孩打架子鼓，你顺便打架子鼓是吧？
也这怎么说呢？也对吧？也不对，我可能待会儿会说
可以可以，
啊。
哎，可以，反正哎，我们就随便聊聊吧。要不，因为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要不你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嘛？就是大概山东人就不用介绍了，因为我刚刚说
还行。
了。
前天说就是跟你约好这个时间之后，我大概准备了一下，我怕我思路会很乱，
啊，没关系，没关系。
行，那我就按照我准备的先说一下吧。
可以，好的，好的。
就是也先说一下我的经历吧。我觉得我的经历的话，可能可以分成2个阶段吧，就是2022年3月31号，就3月最后那一天，可能算是我就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吧。
哦，2022年，好。
那我就先说第一个阶段呗。
可以可以。
就是我老家刚才你也说了嘛，就是山东，然后临沂，就是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村吧。反正就是条件挺不好的。然后我家里呢，我是有一个妹妹，她比我小2岁。然后因为我们那就是比较落后嘛，所以我们的就是经济模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属于，男生就是去外面打工，然后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在家，种地带小孩，就是这样。
对，山东整个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
就是好像
了。
什么很多的思路，基本上就是靠出卖体力。可能最近几年会好一些，最近这些年。然后我小时候的经济模式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我妹妹出生以后嘛，然后我妈妈一个人，她搞2个小孩搞不定嘛，所以就是大概在我2岁多的时候，我妈妈就把我送到外婆家了，对，
对。
然后他把我送过去的时候，没想到我在我外婆家就是待的挺适应的，我挺喜欢在我外婆家待的，所以这一待就待到了上小学，对，
是
我
这
大
样。
概从2岁到7岁就是在我外婆家长大的嘛，然后就7岁之后就回家上小学嘛。然后就是读完小学之后，就去我们镇上去读初中，然后初中我是初中就开始住校嘛，那个，对，初中是一周回去一次。
初中就开始住校了。哦，我是高中开始住校。
我们初中就在镇上，然后每次骑自行车可能就要半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开始住校。
这样啊，这样你们初中就住校，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早一点。因为
对，
咱们山东不都差不多这个模式嘛？像我记得高中的话，也是骑车半个小时吧，但是我都是下了课之后。 然后把自行车放在外面，然后跳墙，然后再半夜回家，好多次都是这
哦，
样。好，你继续讲。
对，所以我其实在我的原生家庭里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可能就是上了个小学，
哦。
初中我就开始住校，然后就我们那初中是读3年嘛，然后我
嗯。
初一初二的时候，挺好的，但是初三的时候，哎，反正就是出现了一点转折。就是莫名其妙的，好像班里就有好多人开始针对我，
哦。
我也，哎，反正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原因，就开始针对我之后，我就反正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遭遇了一点点霸凌吧，所以
啊，
我不是那天晚上听那个
嗯，画日光，就是那个光天化日保安哥，
对，听他说他的这经历的时候，我也想起了我的这一段儿，但是我这一段儿就是轻微吧，跟他比
嗯嗯。
轻微了。然后，但是我就转校了。我初三的时候就是初三中间吧，我就转校了。然后
嗯，
事情呢，对我还有一点点影响，就是转校之后我的成绩就下滑了一些，
哦，应该刚刚适应，很难适应嘛，哦，小孩，那时候算小孩了。
反正是成绩下滑了一些，因为我在一开始的初中的时候，初一初二的时候学习挺好的嘛，就是班里反正就是第一名吧，反正校之后就是在中考的前几个月开始成绩就开始下滑了一些，所以我中考考得不太好。
啊，
好之后，然后但是也是考上了，所以我就去我们县城去读高中嘛。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高中的话也是住校，就是一个月就回家，就是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高中3年的话，反正就是正常的过吧。然后但是我高考的时候就是发挥失常了，反正高考考得很差。
嗯，
就是连那个重本线都没有上，就是离重本线刚好差一分儿。
哦，但是说实在的哈，就是你这样说的话，其实就是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其实你学习还是蛮好的，因为以前我是没有这个感觉哈，因为我现在有小孩了嘛，我有小孩之后，我才发现哇，这个，我家小孩可能就上个大专。我越来越理解这件事情了，就是300个也就还好还好了。
反正就是高考没发挥好嘛，
嗯，
考得很差，然后当时我们老师说让我回去复读嘛，
嗯，嗯，
但是我就是当时偷懒了，
啊。
对，就是思想上偷懒了，就觉得好像就不太想再去那么苦，
对，太苦了，有点苦。
对，再去过一年。然后，而且我可能对我们那个高中归属感也不太强，我们高中管得挺严的，
嗯，对。
所以我就没有复读，就想着我去大学之后，再继续努力呗，就那样，
嗯哼。
然后就去青岛去读了大学，
啊。
因为读大学可能是我第一次迈出我们那个小县城，所以我家长可能不太想让我走得太远，就没有出省嘛，就在
嗯嗯，
大学。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也不太好嘛，所以大学毕业，就是大四那一年就想着考，就是想着读个研嘛，然后就考研。后面就考到了西安，
啊。
对，我然后就去西安去读的研，然后我感觉读研这2年多吧，其实好像就是在里面混了2年。
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因为是这样，比如说你说高考的话，因为我高考的话，咱们山东这边我不知道现在啊，就是重点大学就两个嘛，我那时候是两个，一个是山东大学，另一个叫青岛海洋大学，但现在好像改名字叫中国海洋大学，其他的都是那个什么，都是 好像不是211，
对。
我不是很清楚哈，就以前不是很清楚，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哈，你有没有？现在我相信你也发现了，其实差不多，你上这个学校跟上那个学校，最终出来的结果差不多。
是吗？但是，我可能这一点跟你观点不太一样。
是这样。
我是在西安读的研究生嘛，然后我在读研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然后认我老公嘛，然后我们俩是校园恋，然后我老公的话，他本科也是西安那个学校，就是
让
他
你，
研究生都是在一个学校读的嘛。然后，所以他的本科就比我读的那个本科要好嘛，那个对比我读的大学好嘛。然后，通过他身边的本科同学和我身边的本科同学，以及我和他的对比来说，我就是说，好一点的那个大学，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还
就
是
是
不太一样，是吧？
以后学生的能力呀什么的。就是，还是会有区别的。
是这样啊，是这样。我现在这样想一下的话，因为我是出来之后嘛，因为我在网络这里做哈，我后来发现，哎，跟我玩的好了，好像是我也不看任何人，因为我又不是面试哈。其实我觉得，哎呀，没什么关系，我也不问人家的学历啊或者什么。但是有时候谈起来，好像跟我玩的比较好的有大专的呀，有什么的，所以呢，我一直认为，哎，好像是没什么关系。你如果说，哎，你这个本科学校好像是我的本科学校同学跟研究生的同学，哎，混的差不多吧，我觉得差不多，这可能看命运，但
对，
没事啊。但是你这样说我也认可一点，按概率来说可能会大一点哦，按
对
道
对，
理是吧？
你
对
说
对对，
概率是吧？
对对，按概率来说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如果一直在清华的话，跟我这个莱芜电大的话，它肯定是有区别嘛，哈，对，是不是？按概率应该是有这个区别。
我可能主要是跟我老公的同学去比，有了这个观念，所以我也是之后嘛，我才后悔，觉得，哎呀，我当时应该复读一下的，应该复读吃点苦。
对对对，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对，因为我是，傻了吧唧的。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整体因为农村来的，其实家长给不了任何建议嘛。大
对。
概就是说，我就这样考上了，然后考上了之后去说填志愿呢，基本上是不太考虑我的兴趣是什么，好像我也没太大的兴趣，我对任何事情没有太大兴趣。我当时就想的话，不知道干点什么，但是数学好像是可以，就觉得去整个数学。你如果说你要整个数学要干什么，我是没有任何想法的，而且我是男的吧，是非常非常想的是要远离一些这个什么，远离一些家的，因为家长怎么说，我跟父母关系还好，但是呢，当时就有一种渴望嘛，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在电台里说过，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嘛，我们两个就是班里的第二、第三，就搞高考出来第二、第三嘛。我们是这样，非常儿戏，拿个圆规，然后逮着这个我们这个莱芜这个地方做圆心，然后画了一个圈，然后大概就是他去了西安，然后我去了哈尔滨。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地球是圆的，这个地球那时候就是很蠢嘛，你的地图上是距离是相同的。因为，但是我们这个地图是变形过的，你知道吧？是在平面上的，它跟地球，跟那个地球圆的不同。实际上，我跟他并不是距离相同，而是我比他多了2倍的距离。那时候我跟他就这样去报名啊。那时候我们两个非常天真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名字叫刘振华。有时候我还去跟他说这个事情，我说那时候真很蠢的啊，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报志愿的时候？他说记得呀，就这样。然后我认为我跟他距离是应该是相同的。但是画一个圈，我就觉得差一点点，实际上差了2倍，因为整个地图我才发现它会发生变形。
对，
对，很蠢很蠢。你一说西安，我也想起了我这个好朋友嘛，他在西，哎，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我也是那个学校，
哦，对对哦，这么巧，我这个 他叫刘振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对，我跟他关系非常好。
他是留校当老师了吗？
没有，他后来他学习就是说，他跟我比他老实，你知道吧？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啊，老师说你要背这个3000个单词哈，我是属于真的是背的，就是我坐在这里，我会就是真的背3000个单词。他大概就是说，老师知道他很调皮嘛，其实我们两个。我们班第一是女生啊，叫姓黄。我们那时候调座位都是，我们俩永远都是坐在这个姓黄的后面嘛，你知道？很少，偶尔有一次我们能考过他，就会坐在第一的。基本上我们都考不过他。后来这个女的去了南京大学，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女生很好嘛，哈。然后老师就把我们两个安排在一起。但是我们三个是非常截然不同的性格。那个女的，就是我们两个的优点都有吧，又聪明，又很爱学习。她一直是第一，我们两个实际上是搞不过她。但我是属于有点笨，三个人中大概我是比较笨，但是我比较老实，所以我是那种老实孩子。就老师说你他妈的把这10套试卷做完，我即使不完全做完10套，然后我会做个7、8套。但这个刘振华是你让他做10套，他大概给你做个1套。或者就写个名字，所以他非常聪明，但这个聪明其实是导致他上了大学之后会比较的痛苦，因为没有人监督他了，再也没有人监督他了。他在大学里据说第一学期就把课挂了，特别特别多。既然你跟他校友挺厉害，
我不太好意思说我的学校，我感觉我给学校抹黑了。
没关系，我们就是母校嘛，谁是吧？我们又不是没交学费，交了这个学费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抹黑的。何况你的生活也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其实我刚才为什么问你他有不留校当老师呢？因为真的很巧，就我读研的时候带着我写论文的那个老师跟。就是带着我写论文的老师，跟你这个同学是同名同姓。
那不会是这里的吧？应该不是咱们这个。
我只记得这个老师的名字，
对对，竟然应该，后来他做金融了，也许这个名字刘振华这个也不好说哈。他后来还是做金融了，你说他又没有去当老师，我真的是断了联系。你这样说，我应该去再问他，但是我找不到人问了，你知道不？就是没了嘛，找不到人了，
那个我说的这个老师，他现在还在学校里当老师呢。我不是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嘛，然后我就同学留校了嘛，然后就跟那两个同学聊，就是又聚了一下，然后当时我就听那老师听，其中我一个同学，就他跟那个刘老师现在也就是也还在有那个项目上的关联嘛。
这也是有可能的。反正我知道他后来是有些事情，我就真的跟他就是联系不上了嘛。我当年的时候还跟他关系非常好，基本上是非常好的。那后来的话，我不知道，如果他是山东莱芜的话，我相信应该是他，毕竟这太巧合的方式不是很，不会这么巧合嘛。反正他很聪
我
明，
估
非
计，
常聪明就是了，很瘦，有点高高的，瘦瘦的。
可以找我同学问一下那个刘老师是哪的人？
也，问不问都没什么关系。说实在，因为再联系的话，我也只能跟他是追忆过往了嘛。但我相信他的能力是足可以那个什么了，足可以就是，留校当个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特别聪明嘛。他那时候，我现在再回想一下的话，就是我们不是上晨读嘛？上晨读之后，他就给我讲什么？讲希腊。其实我的很多的希腊故事都是他跟我讲的，因为他跟我是坐一起嘛。他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上课也没意思，我给你讲所有希腊神话，还有古罗马神话，都他给我讲的。我反正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到了这么多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他给我讲希腊神话跟罗马神话跟中国的神话有什么不同啊？然后真的一套一套的理论，我反正我觉得啊，这个人很厉害。反正最终的话，我还是比他少一些分吧，大概少5分或者6分这个样子。就高考的时候，对你就让我想起了他哦，竟然是崇明。如果他是山东莱芜的话，我相信也许就是他。 也许就是自
对啊，
信。
可以等一下，反正我这边的话，反正读研那2年，反正就是我感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真的就是在那混的，然后毕业之后就进了那个，就进了那个一个大厂嘛，
对对对。
就进了公司嘛，然后在我是。然后我就在那公司一直一直干着，然后，就是干了9年嘛，然后，哎，我昨天把我这在公司九年的经历大概整理了一下，我记得当时走的时候，我一个同学说，我一个同事说，让我也发一篇帖子，留个纪念。但是我当时我觉得不知道写啥，当去整理啊，昨天整理了一下，反正在公司这9年，哎，就我觉得我刚刚毕业那会儿，就刚进公司那会儿啊，就是整个人状态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蛮喜欢那份工作的，我觉得就是而且他的收入也还可以嘛。我就觉得对这个工作挺满意的，所以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就是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对，就是工作劲头挺足的，然后他不是半年转正吗？我记得我转正的成绩还挺好的，
对对。
对，然后但是，哎呀，这种很好的状态大概就是持续了8、9个月吧，然后紧接着就是，紧接着就是，哎呀，就进入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3年，有点人生无常，大起大落。
对对，其实工作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都忘掉了我工作大概什么状态了。但是我跟你有点不同的是，我没有哪个公司待这么久。就是我大概就是2、3年之后我就想着，要不要出去一下？然后呢，基本上就是靠同学、靠朋友。然后我说我要跳槽了，妈不能忍了。然后大概就介绍一下我会去另一家公司，另一家公司。其实我知道你哪家公司嘛。其实我算是给你有那么7、8个月的时间是同事，大概我在那待了很短很短时间。但我待的是另一家公司，在杭州，你知道有一家合作的公司。对，我在杭州待了8个月还是9个月，我也受不了那个。不是我性格是，其实也不能说我性格，但我不大想在那里待了。后来我也走了，很快也就走了。但是对我没有就是说很大的影响就是了。我大概就是对工作总是不上心就是了，大概是这样。
哎，你总是很谦虚。
真的是我也不是爱哪家公司，包括我其实待了好几家公司了，我没有哪家公司是觉得特别好啊，特别什么的。大概有时候我也跟聊天嘛我们每待这家公司，大概就留下的印象就是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同事还联系，后来也就不再联系了。
反正我的话就是入职的。就是第一个年嘛，因为8、9个月之间也差不多快1年了嘛，就差不多第一年，反正就状态挺好的。然后结果后面呢，就是我的生活上，反正，因为你想那个时候就是毕业1年左右了嘛，可能就要家里人可能就要会催着你去做一些生活上的。就生活方面的安排嘛，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吧，反正就是，因为我你看我感觉我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7、8岁的样子嘛，
对对对。
27、8岁的样子，然后就是你就是大。就人生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书嘛，就傻傻的读书，所以可能就是说，内心对有些东西 想的会有，可能会有点想的比较美好吧。然后呢，心里就是心里的一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坚定，没有，就是，对，
其实是这样，其实每个人都这样嘛，就是，
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就是显得，
对对对，就是我们思想实际上不太成熟，就是，
对
这
对
我也
对。
发现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我这个好像是说有点是贬低农民了，其实我发现农村出去的孩子这一点更加的不坚持，就是经常会变，而且他的思想实际上我们是在不成熟的时候就到了社会上嘛。但于城里的，因为城里的话，因为他的父母可能会好一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吧，哈。你会发
对，
现，农村的话能吃苦，你就说，因为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吃苦嘛，但是吃苦于这个，内心坚定，就是说我要坚定的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就是，不行的。我也发现很多的农村的人就容易，被人说，哎呀，我们去创业啊，或者我们是什么，就很容易就觉得哦。我可以去做做，他实际上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包括我也是这样，没有很长期的规划。
反正我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吧，就是，哎，让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直觉得，不管是出于本性，还是说，还是说非本性，我一直觉得我算是一个蛮善良的人，我觉得，就是心思啊什么的都比较软的那种，然后也就是说也对身边的人吧。也挺舍得付出的，但是我那段时间呢，我就觉得，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觉得我的付出，就是和善良，就是感觉被别人给无视和践踏了那种感觉。
对对，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你基本上是想着啊，你对他的好，然后你让他知道哦，你在对我好，并且你希望能够有点有回报嘛，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结果别人就
对
是，
对对，他觉得哦，这是他的魅力大，或者是他什么样子，他就其实还是要遇到懂的人嘛，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跟你付出的那个人，两个人要很有智慧，就心有灵犀的感觉会比较好，否则的话就属于咱们山东不有句话叫做“剃头挑子一边热”，你知道吧？有这句话是吧？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是这句话。实际上，我可以解释一下。小时候我经常用这种方式剃头嘛。就剃头的话是，它有个扁担，它前面是装热水的，后面是装它那些剃头的那些工具的。那个热水就是一边热了。我小时候还用这种方式来理发，就是。
是我想我是就是家里的男生剃头会用这种，
对对对，就几毛钱嘛，可能3毛5毛，就是我小的时候嘛。对。
其实反正我当时就觉得，心里特别委屈，然后就感觉好像是，就是精神世界的一些关于善良的善以待人这方面的信念，好像就是被一下子给击垮了。那种，就是心里的某些什么东西，就是崩塌了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又是心里又比较脆弱嘛，然后就很快的时间，然后就发现自己不对劲儿，然后就有了很严重的抑郁的抑。
有点那个，就是可能也不是什么抑郁症，就是自己心里不爽嘛，就那种感觉吧。
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得难受了2年多，然后我觉得我这2年对我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感觉我的工作就是几乎被耽误了，就是完全被耽误了，因为我感觉，入职接近1年的时候，感觉是一个人，在公司里开始扎根成长的一个很黄金的一个事情，但是工作的，但是这2年就是跟我一起入职的，大家都在奋力往前跑，我感觉那我感觉我却在行尸走肉，因为反正就是这2年的工作啊，就搞得很一般， 然后后面就两年多之后，就大概是16年的年中吧。16年的年中，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就是调节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可能差不多就状态就好很多了。好很多之后，我就不想在西安待着了，因为那个西安的雾霾，西安雾霾，我感觉太灰暗了。就是本来我这2年内心就是灰色的，然后我觉得我对西安那个雾霾就是让我就是产生了身心的不适。
我没有在，我去过西安，包括，但是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就是我去就是找我这个同学嘛，找我是那个叫刘振华的
雾
同学。
霾最重的那2年，刚好就是
啊，
那我毕业之后在那的那2年，
哦，
后面不是就搞了很多政策，就开始整治嘛，好像
哦哦。
对吧？然后一方面就是我就不喜欢西安那个冬天的天气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经济压力很大嘛，到那个时候经济压力还是很大，然后但是然后呢又刚好我老公那个时候他在西安那个工作也干得不太好，不太顺心嘛。他干得很好，工作他干得很好，但是那个公司的待遇，就是不是很好。但是他那个行业呢，他在西安又找不到更好的公司了，待遇更好的公司了，所以我就综合考虑，然后我老公就说，他想去1线城市来看看。因为你留在那的话，感觉就是一种焦灼，你也不知道还能干啥。然后我就挺支持他的嘛。然后他就投简历，完了，然后就很快他就在深圳找了一个工作嘛。然后他找到深圳这个工作之后，哎，我就在想，我当时那个部门不是，我当时的部门是西安、深圳两边都有人嘛。我就在想，那如果我老公去深圳的话，那我能不能申请一下？
transfer 过去是吧？就
对，
是
小组就是我的部门都不需要切，只要换。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问了一下我老大，结果我的运气也比较好，刚好就说有机会可以过来，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个小组嘛。所以就是我们俩就很顺利的都把深圳的工作搞定了。就我们就16年，我们就搬到了深圳，全家搬到了深圳。然后反正我还记得我是16年的9月3号，然后
2016年哈、
对，我是16年9月3号的机票，然后去的深圳。
啊，这是记忆深刻。
然后这个日子好像也比较好记啊，然后就去了深圳，然后到了深圳就加入了新的小组嘛，然后我就是过来之后，加入新的小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9月份也是，好像是有也是有有一批新员工也是刚入职没多久嘛，哦，我就是新员工里面有2个女孩，我们3个因为都是加入小组的，都是加入部门的新人嘛，我们3个就很常的玩到一起了，哦，就是我跟他们这2个女孩就玩的挺好的。所以我19年我16年去了深圳之后，反正就算是又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吧，对，然后大概是到17年17年的清明节嘛，然后我跟那2个女孩，我们3个人还有另外几个同事，我们一起去那个阳朔去玩了嘛。就也不是3天假嘛，我还记得，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3天假，其中有2天我们过去之后都在下雨，然后那边一下雨之后就特别冷，然后我们几个都是穿着夏天的衣服去的，因为对深圳那个4月
对，
不就很热了嘛，我们就穿着夏天的衣服，带了个小外，就每个人带了个外套就去了啊。然后那2天特别冷，在阳朔，但是我跟着他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就玩完回来之后，就是去那个 就是从阳朔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哎，我的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
啊、哦，
就是，
看来去看看刘三姐确实管用，呵呵，听听歌。
然后我就记得我从阳朔坐动车回来的路上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好像我的状态也恢复的差不多了，那我觉得我回来之后，我要开始好好搞我的工作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前面几年都不温不火的嘛，就不上不下，然后那把前面落，就是前面被耽误的，然后赶就是再追一追。哎，我当时我觉得我还记得我当时在火车上，哎呀，脑子里还规划了一个，还做了一个美好的展望，就觉得心里难受了这么多年，现在也变好了。如果我的工作，工作也再变好一点，那我就觉得，对
很
对。
幸福了
对对对，觉得挺幸福的，然后回来之后，我就给自己了一个还蛮高的期望，就想着，哎呀，我要好好搞工作了，结果，哎，没想到，这个美好的展望没有实现，成了我的一个遗憾。
也不是，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啊，我们总是向往美好，这就说明你心态很健康了。因为我们向往美好的时候，你要这样想嘛，我们天天还要都要想着建设共产主义呢，是不是？不是也没有实现嘛？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梦想，梦想的话是你如果实现了的话，反而就不大叫梦想了，你发现吗？对不对？就要有一个永远在那个地平线上的理想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说那个假期完了，然后回去上班的时候，那一天啊，我就觉得我应该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就是还是就是有点自信满满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哎，就是，结果没想到，就是实际的情况就是从2017年到我离职，大概是4到5年的时间嘛。然后我就工作上就老是起一下落一下，起一下落一下，然后就始终达不到我那个
啊，
想要，
想法是吧？
对，我那个吧。然后就是，哎呀，起一下变好一点儿，给我让我好像看到希望，结果又落一些，就这样，然后就这样起起落落的。我感觉在这个过程4、5年当中，我就好像有一点点像那个什么呀，那个《老人与海》里那个老人一样。
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一点你要相信。其实很多很多人都不会达到是一直向上的吧，包括我自己也是啊。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嘛，其实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说啊，有一个人，然后一直一直做到了，比如说你们公司 CEO 这种，很可能 CEO 就是生出来的，你知道吗？
反正是，但是虽然道理是这样说，但是呢，我这四五年来，这四五年的这个起落的这个波折啊，反正就是感觉把我的自信心本来就不是很多的自信心，就几乎打消磨没了，打击没了。然后后面到了就是2022年的时候吧，坚持到2022年的时候。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又生了一个小病，做了一个小手术嘛。你做完手术之后也没休息好，就是也没休息好就回去上班了。然后反正也是就很多巧合搞到一起吧，就搞得我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那特别大之后，然后那个身体就又出现了很大的那种反应。我就是大概是从22年的，我想想，大概是从22年的9月份开始到22年的，11月份吧，就大概是3个月的时间嘛。然后我这3个月基本上就是每天就睡2个小时，然后 我就整个身体感觉就撑不住了，我就感觉就是我的心脏每跳一下啊，就感觉好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够跳动一下那种感觉，就反正就是整个心也慌得很，然后就是身体在这种状态下的话，那我的工作上面肯定也是受到影响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是团队的累赘一样，就好像就是说，我手里的任务本来是说，哎呀，本来就是每次在 deadline 的时候都不能就是说拿出来一份很满意的，啊，我就感觉好像我在给团队拖后腿了一样。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身体的状态很差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更加的容易胡思乱想嘛。
对对对，实际上是这个样，但是你现在已经离职了，我们再可以讲工作没关系了。你有没有发现，在大公司有一个特别特别好处是，你实际上是可以摸鱼的，
是，
是吧？你其实不管他什么牛逼的大公司，你在里面你摸鱼摸到他们完全不知道。其实我去了，我也待了好几家公司，我也发现了摸鱼心理学，就是你完全可以什么都不用干，然后你把就报告写得好一点，大家也不知道你干没干，你发现没有？对，是，
有
对
这
对
个，
对，所以你
但是。
认为你在拖团队的后腿，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你的团队的人也是这么糊弄。
但是我可能我太实在了，所以我
对
自己
对对，
有点对不住。
对对，实际上是的，是的，是的，我也认为你就是可能觉得啊，我在拖团队后腿。实际上，你团队的人，你如果过后再去问，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有没有？他们会觉得啊，你那段时间没有产出吗？他们心里会想，我一直没有产出，我都好意思待着。
所以我当时跟我老大提离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老大，就是说，就客气这样说还是怎么着？就是也说啊，就觉得
你干得不错呀。
而且我比较逗的是，我当时走的时候啊，就是我就快要走了，然后我还得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奖，
对对，真的是这样。其实很，
前面一封是一封奖励邮件，后面是我发的。因为你每个人走的时候要给所有人发一封邮件，那工作后面是一封我那个要走的邮件。
对，所以那时候并不是你工作不好，而是你心理上有个问题，应该就是你心理上觉得亏欠了团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但我相信你待过了很多大公司嘛，你就会发现，在大公司里，只需要很少的人干活，其他我们赚的是表演费嘛。哇、哦，你就给提供情绪价值就对了嘛。
不过我客观的来说，我工作能力确实很一般，确实是不是，就是确实是有我很短板的地方，很明显的短板。反正
你太谦虚了。
我不是很谦，哎呀，反正我对自己的这一点，就是有时候觉得对自己有点恨铁不成钢那种感觉。我对自己的这种感觉，就是现在还有。
对，要求太高了嘛，对自己。
就是大概到11月份，我就觉得我实在是撑不住了。我怕如果说我再这样撑下去，哎，就是给团队带来的影响会很大。然后我就跟我老大就说想要离职嘛。然后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也就是下半年了嘛，就年底了嘛。就反正就是你提离职也要来。也要跟，哎呀，反正你至少要跟你沟通2到3次嘛，然后要从你的直属老大再往上报，然后每个都要沟通一下，这也需要时间嘛。反正最后我提电子流，好像就在刚才说错了，不是22年，是二一年的，我是21年的年，就是跟老大提的嘛。我过完年回来，22年提的流程，然后到22年的3月31号最后一考勤截止，反正就是带着一份遗憾吧出来了。
哎，反正每个人生都是不同吧，只能说是不同哈，因为 境遇不同，你如果不出来的话，你就会看不到另外的风景。比如说，你就不会不可能去敲架子鼓嘛，对不对？
所以
很
我
难。
是可能就是到22年的3月31号，这一天包含之前，我觉得算是我的第一个阶段吧。大概经历就是这样。然后我这个第一阶段的话，我自己给我的第一阶段做了一些总结，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阶段啊，给我的印象吧，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啊，就是给予我的内心力量特别的少，然后给予我的打击就是还是蛮多的，就是因为我听你跟其他人聊，比如说你的爸爸他不是给了你
对对对，
的正内心的能量嘛，
对对是，因为我家庭虽然比较穷，他们也不太聪明，但是真的对我挺好的。
但是我的家庭的话，可能就是我爸的话，他好像他在家很少说话，然后对我好，反正对我和我妹妹就是不怎么
哦，
管
就
吧，
传统父亲，
说话都
是不
比
是？
较重。
就传统的咱们那种中国传统上的那种父亲，叫什么父爱如山？也许他很爱你，但是他不会说出来。
反正就是交流特别少，互动很少。然后
哦。
我妈妈就是，我妈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她性格上是一个很低调的人，知道吗？所以她对我的话，也是就是我从小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就是跟我身边的同龄人比，跟我们那代人比啊，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一个人，但是我妈从来没有说鼓励过我，我不管跟我妈说，我说我想去做什么事情啊，我妈总是会说，我总是会打击我说，你肯定做不成，
这样可不对。
对，就老是会打击我，所以就是我男生就是给我的力量很小，内心力量很少，所以就是说造成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很不自信的人，就是内心如果很不自信，老是觉得自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好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这个影响很大的一个这个影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第一个阶段啊，就是这个成绩，因为我在大厂的这9年也算是一个学校吧，因为你也知道那
对对对，
氛围跟学校差不多嘛啊。我其实就是我感觉我这一路我的成绩是属于一路下滑那种感觉，就
对
是
你还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说实在的，
怎么说呢？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学习很好嘛，然后到了高中的话，就属于班里的上等，就是我，比如说我初中是班 里第一，那我高中的话就在班里，就第10名左右吧，就8到10名吧。我初中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只有一次冲到了班里的前5名，后面我就是一直就是说，就是在后班里的5到10名，就是8到10名上去在那转，对，就下滑。然后到了大学呢，到了大学之后，我觉得，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不是你班里就是各个省的同学都有吗？然后我感觉我是第一次，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我这个小地方出来的人，我的综合能力是多么的差。因为上大学的话，不光是比成绩，就是看你各方面的一些综合方面的表现了嘛。然后我觉得在大学我就可能只有成绩还可以一点吧，其他的我感觉都不行。然后就是综合来看的话，在班里就很中等了。然后读研以后， 反正就属于也是班里中下吧，就中等。
哈哈，哎，
哦，
对你还是对自己，
工作以后就直接垫底了。反正我成绩是属于一路下滑的这个走势。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吧，总体来说给我的主要的感觉是打击，就是可能"打击"这两个字是我的一个主旋律吧，哈哈。
我倒是觉得你就对自己要求就是比较严格一点嘛，
哎呀，
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哈，你已经真的是很优秀了。你想想，我们从农村中，包括我自己啊，我是属于那种非常稍微自大一点的哈。我经常跟人吹牛嘛，包括当我做不成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实际上以前的时候哈，我很喜欢吹牛的，包括比如说。大家说，哎，你要考什么学？我就选几个最好的嘛。我说我要去考北大啊，或者清华，人家觉得你是在吹牛。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我是一种开玩笑的心态去吹牛嘛。但我不会说我自己很差，基本上是这样。
我像你这种感觉，就是我前段时间还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嘛，哦，我这个朋友她是个女，她也是个女生啊，她跟我刚好相反，她说她的童年，她的爸爸对她特别的溺爱，知道吗？所以她的爸爸给了她非常强的内心力量，是吧？人家都说。
对对，
说溺爱会把孩子宠坏，但是从他的身上来说，他说他的爸爸没有把他宠坏，反而是给了他很强的内心力量。然后我就跟他聊到说，我说，哎呀，我说我就是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如果别人说我一句不好，我就觉得我是真的不好，我不会有就自己就觉得真的是不好。但是他就说，他说我跟你刚好相反，他说如果有人说我不好，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哎，对对对，对，这是对的，这是对的。
对，如果我当时听到那样说的时候，我真的，哎，就觉得啊，原来还可以这样想。但是我的话，我从来就是说，不，就是如果别人说我不好，我就会失去一个客观的评价，我就觉得我肯定就是不好，就那种感觉。所以
啊。
是从小就是被，就是说，就是一直是被打击的那种，这个环境下走出来，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那种感觉，
哎，对哈，这样对我们教育小孩还看来要溺爱一些哈。对对，你这样讲的话，我大概像你说的这个同学这个样子，因为我从小就是不行的时候，我不能说我不行，因为其实就家长鼓励你嘛，是吧？然后我记得这样讲起来，因为我爸爸对我还是比较好的，但我爸爸就是也是吸烟喝酒，就是他是一种就是，我小时候就是个子比较矮嘛，个子比较矮，然后那时候我们又爬树嘛，爬树我总是害怕嘛，他就说你根本不用害怕，你肯定能爬上去。就我们那时候摘槐花，要拿了个砍刀把那个槐花摘下来，然后大家都不敢爬的时候，其实那很高了。如果现在让我家小孩爬的话，我就会拒绝。但我爸不怕，他说你肯定能爬上去，他鼓励我嘛，你知道吧？他说你完全不用怕这件事情，他说我在下面接着你。但后来我也真的爬上去了。然后我就拿着砍刀把那个槐花，你应该也吃过槐花吧？还挺好吃的。对对对。然后后来的话，因为我也发现哦，这个人的，因为我爸爸总是这样，包括我爸得了癌症，很那个什么。但是呢，他有点害怕，但是呢，他依然是面对死神这种癌症啊，他都自己知道癌症了，他依然坚信自己，我他妈就是能活下去。然后他真的活了下来，真的是，你说这算不算一种，太是盲目乐观？人家都说你这个癌症啊，然后他就说，能活多久？人家说3个月到几个月，他说，哎呀，我都走进来了，3个月肯定够，3年行不行？那医生不敢嘛，不敢说3年肯定可以。他说啊，那肯定可以，3年之后我肯定还能活着，就这样，他一直坚信这一点，但
对，你
是，
爸也挺伟
对
大的。
对。对，然后他得的那些病，他那些病友都去世了嘛。结果他已经，其实得癌症这件事情，就是你得了哈，5年之后如果一直不复发，可能就好了。
这样。
就是有一个5年不复发，就是你再也没有再复发。他已经有7、8年没有复发了嘛，所以他现在就是，但你这样说起来哈，好像 也应该与他这种性格有关系，因为有些人得了癌症把自己吓死了嘛，
对
他不怕嘛，他就是不是他也我相信我听我妈妈说他也还害怕的哭啊什么的哈，但是呢，他仍然对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不太在意这件事情，至少他跟我讲的是不太在意，但我相信他内心中可能是还是比较在意的，但是我没有问过他。但他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哎，我爸爸从小就认为我很厉害，他真的，他给我一个感觉是我很厉害，他就很早他就不给我以前电台里说过这件事情，可能对我影响最大，就他给我买了一支非常贵的笔，大概
上
一
次
百块左右，对，他说你拿着这支笔，你就可以上北大、清华这种级别的学校吧，就最好的学校。哎，我一直这样想，其实那支笔贼难用，但是我一直也。现在我还留着它，但是我已经好久不，现在都不写字了，你知道吧？但我一直觉得，哦，不行，这支笔我要用学习成绩对得起这支笔。现在的话，我也这样，类似于鼓励我家小孩，我就会给他买一个特别贵的东西，我发现也没用，也得分人。
反正，然后我还，完了我就，然后第三点的话，我就觉得我的第一阶段啊，这我还是挺感恩的。就是说，虽然我能力很一般，然后我也受过一些人，也遇到一些骗过我的人，也踩过一些坑，但是总体来说嘛，就是说我遇到的这些坎坷，我都是那种最终我还是能够走过来的那些坎坷，就是说不至于说一下子让你直接让你，
那明白。
就是说搞不定了那种。我觉得我这，娱乐组的，我觉得我这第一阶段就是说，运气还是不太差吧。我挺感恩我的运气的。我觉得我很多东西以我的能力其实是得不到的，完全就是运气落到我身上了。我觉得。然后我也感觉像在人生比较重要的选择上面，像选择伴侣啊上面都这个方面，反正就是关键的事情上，没有踩大坑，
对对对，那
所以
我也能感觉你还是整体上是比较顺利嘛。你即使工作上，哎，说实在的，哎呀，我说我相信你这年龄也到了，意识到工作大概是怎么回事的地步了吧？你就赚赚钱嘛，赚些钱，你是不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工作就是为了赚赚钱，也不是说为了改变世界嘛，我们也没这个能力，是不是？
所以
对对，
我还是就是蛮感恩的，有很多感恩的东西的。然后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一直挺亏待我自己的，在这个第一阶段。因为你说，小的时候就是家庭条件不好嘛。对吧，就是你家里的那些资源就非常有限嘛，所以，我还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就我那些亲戚嘛，他们去我家，然后每个人给了我妈一些钱，我妈凑了一下，然后给了我。就是家就是从小经济不太好，所以就是导致于你就是一直以来就非很节俭，对自己反正挺节俭的，然后很多事情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不敢去做，就是怕你失败了，然后对家人，就好像如果我失败了，如果我占用了家里的有限的这些资源，然后去就花了家里有限的这些钱，我去做了又失败了啊，就好像哎呀，我就对不起家里人一样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后面自己工作以后呢，好像就是亏待自己，好像也是成为一种习惯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是我会尽量先满足身边的人，然后自己的话就是说一般是排在最后的。
能改。
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我觉得就是有点亏待自己。然后我，呃，我我 我到现在好像我也不会化妆，我从来没有，可是就
对，
是，
以前你有个名字叫素颜，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叫素颜？我用了很多年这个名字，就是我是真的是纯素颜，就是可能在2020，就是我辞职之前，我连个口红都没买过。
对，你知道，我觉得你这性格非常非常的，你说的也非常的，你知道，我看你朋友圈，我最让我感觉到。啊，我也看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啊，尤其是像你们这种美女，我都会多看几眼的。然后，你曾经发过一张朋友圈，可能你都忘记了啊，我可以给你重复一下。我觉得啊，这个人的性格真的很好。然后你跟你的老公，你老公很帅哈，我随便说一下，就是你跟你的老公还有小孩，你们合了一张影嘛，大概就合了一张影。然后你就说了，你是绿叶嘛，然后陪着2朵花，我第一次觉得哇。其他的女人都不会这样，其他女人都是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那个老公肯定是排在第最后一个嘛。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哇，这个女的真的是非常贤惠嘛。然后，这好像现在夸一个女的贤惠，好像是不是很好啊？以现在，但是我在我心中你就是这种，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哇，有这个大部分女的都会说，你看看女皇，我长得很漂亮啊，或者类似于这样去秀一下嘛。但是你就是一直站在另一个位置去秀你老公啊，还有你家的小孩子呀。
我一直就是一个绿叶心态，就
对
是
对
只要
对，你这样讲吧，好像你的配图，那个画我忘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他们是2朵花，然后你是衬托他们的这个样子了。
对，我好像就是，哎呀，好像就特别习惯当绿叶，对，就是一直觉得可能自己是那种，对，就是。当绿叶当的会比较安稳，毕竟比较心里比较那个什么一点，比较踏实一点那种感觉。反正然后我觉得我在第一阶段就是，你看我其实我工作以后，就是有一些我的爱好，我其实我想学一个乐器，其实很多年了，然后真正的去把它执行是去年学架子鼓才开始执行嘛。但是其实我对乐器的喜好真的很多年，
很多年啊，
对就有了，但是我就一直不舍得给自己花钱，
但
对，
你敲的也很好啊，你敲的那个我觉得也很好，可能我不是专业人士，你要知道哈，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敲架子鼓，你要知道99.99%的人都不会敲架子鼓，你这样敲一敲，对专业人士来说可能觉得哎不行，但是呢，哎你要知道糊弄个你在抖音上发一个糊弄个普通大众是没问题的，包括我录电台也是糊弄普通大众嘛，因为。人家正儿八经听电台的，你这个普通话首先要过关嘛。像我这种就用这个山东普通话去讲，实际上是可以的。我觉得你真的敲得很，对普通人来说很不错了。
反正就是，在我就是在吃穿用上啊，爱好上面呀、以及我想去的一些，想玩的、想去的一些地方呀什么的，反正在第一阶段都只是想一想，然后没有去舍得再对自己真的去做。反正总我觉得，反正就是对自己不是特别好吧。我有时候觉得想起来，觉得确实是有点亏待自己。
对。
反正我第一阶段的经历和我的总结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些。
很不错，对，非常，我是觉得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可能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太高了，真的是这样，太高了。包括我总觉得你看看你自己陷入一些，就是你包括失眠呀，包括什么的，大部分都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包括在工作上呀，或者是什么，你竟然会觉得啊，我会拖团队的后腿啊，或者是什么，包括你也是跟婆媳关系，首先哈，这个是千古难题，这个你也确实非常非常难，而且我也相信你是试图跟这些。山东老农民去交流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去交流，真的是这样。你正儿八经的跟他去交流，实际上他可能会，不但误解你，而且他的脑子已经秀逗了嘛。哎，我给你讲一个事情了， 就是疫情期间了，疫情期间我好朋友在家里，啊，那哪那个他就不让我进村嘛？为什么？他认识我，我跟他发小，从小长到大，就是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拿身份证，就是不允许我进嘛，就这样子。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吗？后来的话，因为我们这里叫，就是把农民的房子给拆了，拆了之后，然后就搬到楼上去嘛。你应该也许能听说过，山东这边有一个这个政策的，就是你就叫合村并居吧，大概是这样。就村子太少了嘛，我把村子都给你拆了，然后你再拿着钱去买个楼房，实际上这非常非常不方便。很多人的楼房都被家里的平房都被拆了，拆了之后你过个春节他就没有房子嘛，被这种集体了。然后你就这个情况，你再跟他去讲，他还是怎么跟你谈美国有多坏嘛？就这个样子，反正我也，我不太跟家里人交流，包括我父母的话，我不会深入这一层去交流。就是说我也蛮孝敬的，但是呢，仅仅是孝敬于就是，哎，适可而止。我也不跟父母去深入交流一些事情。虽然我也能感觉到他们认为，还是需要听我的哈，因为我人不太坏嘛。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也确实是难以扭转的。包括，哎呀，谁家农村人不就喜欢去唠叨人家的家长里短？我父母也是这样子，我就，哎呀，我说你听也不对，不听吧你也不好阻止他。比如说人家生小孩、结婚什么的，啊，很难的，很难搞。包括我父母也有一些就重男轻女这个想法。我父母也有啊，虽然我是男孩，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也有重男轻女，对别人就好像觉得女的好像是低男的一些，我也不知道，我相信很多农村都这样，你也是山东农村的，应该有时候也能感觉到吧？
我能感觉到因为我小时候的环境也是这样嘛，但是我因为我们家不是没有男孩嘛，就我跟我妹女孩嘛，所以我就是算是有点幸运吧，就是说没有受这个的影响特别大，哈哈。
对，可以，我觉得你第一段的话确实是还不错了，可能就是很多时候你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包括你说你一直下降，实际没有下降，你想一想啊，你也考上了大学，也怎么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是中国顶级学校吧，哈，在我心目中还是顶级学校了。然后你去的公司也是顶级公司了，真的是顶级公司了，在中国，妈的，没有哪个公司敢给他搞嘛。实际上确实是非常非常优秀了，你真的非常优秀，只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运气也好，然后后面就是第二个阶段嘛。其实我重点也想跟你聊的第二个阶段，然后这个我现在也还是在这个困惑里面嘛。其实我跟你们聊一下挺好的。我是22年的4月1号愚人节这一天嘛，就是恢复自由身，就是自由身。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第二阶段啊，就是我第二阶段想要做的事情的话，或者还是挺单纯的，不是很复杂。就是我第二阶段我想做的事，就是还是想把我这个第一阶段没有做好的这个事情给延续，继续把它给画个，把继续把它给做到，希望能够画上一个句号，或者是说，也可以说，就是说把第一阶段的这个遗憾给它弥补上。所以我第二阶段我就是想着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份事情做。我觉得这份可能还称不上事业吧，
对，有个事情就可以。
所以就想有个主要的事情做。然后，我是觉得，我的这个目标在我脑子里是挥之不去的。可能因为有些人会说，啊，你如果不上班，可能在家待一段时间，你可慢慢的就不会想这些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能够把它做到了，我可能才不会想了。因为 为什么我为什么我觉得会对有这个执念呢？就是我觉得第一条就是，就是不是我的原生家庭，他们就是很老是会说我嘛，很喜欢我嘛，所以我就，哎，我就很想去做成一个事情，然后去在他们面前证明我自己。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在你自己掉，因为
就
啊，
是
那好
有
像
一个，
是
反正
这有个执念吧？你想说啊，你看看你小时候说过我不好，我要证明你我真的很好。实际上真的是家长。其实你要想，家长并不是真的是，我相信你的父母并不是真的认为啊，你看我家的姑娘真的是不行，他也许是不想让你太骄傲呀，是这样子，比较内敛一些呀，
反
就
正。
是，对，
反正我现在已经没上班2年了嘛，我辞职2年，但是我家里人都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也不敢告诉他们。
啊，这个没必要告诉你，过了18岁，你就可以不用把任何事情告诉父母。我
是，
一直这样觉得，
确实是，其
你，
实我因为我从小，哎呀，他们我就是被管怕了，就是我就是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管怕了，所以我读了大学之后，我基本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虽然
对。
在下他们的想法，就是像这种我辞职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我可能会在意他们的想法，我也觉得他们肯定会说我。那这种事情我就不告诉他们，干脆不告诉他们。
对，这也是对的，因为 首先呢哈，你要这样去考虑。首先呢，我也相信你父母帮不了你，你只是给他增加一点焦虑，他突然觉得哇，你竟然工作没了，啊，他就觉得可能是天塌了。实际上，哎，也不是，而且你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也不告诉我父母，你告诉他了，首先他帮不了你，其次呢，他自己搞出来的那些山寨解决方案啥用没有。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说，一个是还是想，也是与家人相关的这么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可能，因为我。就是，哎呀，从小家庭条件又不好嘛，然后而且我又就是说，我感觉我从初中开，我从小就很独立，因为我本身我在家里，我就在家就上小学，就读小学的时候在家里生活了嘛，就是初中又开始住校，就一直在外面，就一直都很独立的一个人嘛，就是虽然我那个外表可能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很坚韧啊，但是其实我内心挺独立的那一个人，你就独立惯了吧。你如果说真的自己一直以后一直都没有收入的话，我觉得就是心里特别没有安全感。
对，这个也是的。也不只是你啊，任何人都这样，任何人。
所以我就是我第二阶段，我就是很想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出来，很想把要实现，这样。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其实这并不是你的事情，每个人，包括我，包括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是嘛，都想要自己的。实现一些价值嘛，很多实现价值就是说，你首先要赚到钱呀，包括，但你如果就是抛去世俗眼光的话，就是说我愿意这样做，那个是我很佩服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然后并且我还有点喜欢做这件事情，并且也因此赚到钱，哦，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了。
对，可能因为我想了我第二阶段，你想想，我觉得我人生走到现在也比较幸运吧。我说我第二阶段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我分心，那我又自己发自内心的有这个诉求，我就觉得那第二阶段就你要是我要是不做的话。那是日子好像也就过了哈，那其实还是想做一下，然后
对，可以。
我大概就是你看从我，就现在有2年多的时间了嘛，然后分享一下我这2年多的一些探索经历或者
可以，
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困境吧， 可以寻求一下你们的指点。
哎，也不是指点，其实 每
嗯。
个人都是啊。其实我们都是一些听听电台啊，互相其实很难给出一些解决方案。你要知道，我们身边的人都很难给出解决方案。其实
嗯
我倒是有一句比较鸡汤的话哈，
嗯
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干一件事情，你心中想了，要干一件事情哈，其实你在心里想。你可以跟你老公去讲，或者是什么，他给你鼓励也好，你也可以给你的父母去讲，也许他会给你鼓励，也许给你打击的话。但是呢，哈，有一点我相信，你这个想法出现在你心里，这个世界上最支持你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知道吗？其他人可能要隔着很多层啊，隔着很多层，他可能不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哎，我不像老天爷吧哈，我想老天爷一旦把这个想法，既然他放在你心里，你如果要坚信你很幸运的话，也许老天爷会帮助你这一点。我不是，这不是宿命论啊，就是你要内心够强大嘛。当别人在否定你啊，哎，你不更不用说这个，即使你父母否定你也好，还是更不用说网友了哈。你说听电台的人否定你，还太正常了哈。就是你自己坚信这一点，为什么？没有放在其他人的心里了，哎，你要想想，哇，这个老天爷也许是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指示，至少我经常会这样想，
嗯，
因为你想想，你有一个梦想的话，哎，那时候是你有一个梦想，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个梦想了？你就很特殊嘛，你就去实现一下它，是不是？就
嗯，嗯嗯，
是，我经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包括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想，我就是要去做一下嘛。你想想，我们最终可能，也许会成功，也许会不会成功，但是呢，要去做一下它，对吧？
嗯。
我是这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让我们指点一，那什么没法指点。
反正，哎，我下来之后，然后就是一个想着就是，因为你是自己做嘛，那就尽量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嘛，是吧？你不像工作可能你有时候没得选，是吧？
对对对，
对，尽量做点自己喜欢的。我觉得，做点自己喜欢的呢，也是一个我感觉对前面亏欠自己的一些弥补吧，就面是吧，自己。喜欢的、想做的，一直都没舍得去做，是吧？然后一个想做点自己喜欢的，第二个就是我想探索一下，就是，第二个就是想，就是我如果做点事情的话，就是线上还是线下嘛？因为我现在不是在东莞嘛，因为我19年来东莞了嘛，东莞这你也知道，不是就是。有很多这种，叫什么小企业家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开店的呀，什么的也很多嘛，所以俺这边就是说搞这种线下的就挺嘛，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接触的身边的一些人，他们可能会给我的一些意见，就是说开个店呀，或者是怎么着，但是我。哎呀，我实际去深入接触一下之后，我觉得可能我更倾向于线上一点，因为线下，对我来说，我就几乎是零经验嘛，而且成本也挺高的嘛，所以
对对，
我可能会如果做点什么，优先就是搞个线，以线上的形式去搞，线下的话可能就是看机遇吧。如果说哎遇到了一，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做的，或者是说。特别合拍的人，反正我
对
自
对。
靠我纯靠我自己的话，我觉得线下可能不太适合我，我应该不一定能够弄起来。这是个模式，然后喜欢的东西的话，哎，我也尝试了一些，然后开辅导班呀，还想着跟别人去做外贸，因为东莞这边不是有很多人做外贸嘛，哎，我发现东莞这边有一些。70后啊，70后他们有一些啊，反正就是这边好多做外贸很成功的，就是一些70后当年学外语的，他们好像就当时，
有信息差。
对，就他们那个年代，他们有信息差嘛，当时也接触过，但是反正。 做搞那个培训啊，辅导
嗯。
去那个，我做过一小段时间，然后我发现就是说从工作内容上来说的话，我应该是适合的，可以
嗯。
做。那个工作真的是很细，就是你每天面对好几个很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我平时跟我小孩玩得很好嘛，哎呀，我觉得就是说带小孩子学习，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当你带很多小孩子的时候，我耐心
啊，
还是经受了考验。我就发现我的耐心是没有我想的那么大，就是而且这个东西，它跟就是别的小孩子，我去带别的小孩子的时候，我自己的小孩也刚好是放学的时候嘛，
嗯嗯。
对，反正我做了一段时间，我小孩就不太同意，他就觉得我都没时间陪他了。
哦，对对对，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也就是做一段时间也没做了，后面也反正也去跑过社工，
啊
社工啊这样呀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当时就是想着多接触一下，看看哪个适合自己嘛。
嗯嗯，
然
对
后，
对对，是，我觉得你可以，我记得你很久，因为我对你的了解大概就是看朋友圈吧，因为我们私底下。我私底下很少找这个什么聊天的，说实在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说去哪里玩吧，我忘了去哪里玩，然后你帮人家看店看摊子是不是？然后你还卖了好几单，人家那个老板是离开了是吧？你帮人家看一下摊子，然后还卖了好几单，我就
对，
觉得你还可以啊。
我本来是过去买东西的，然后我买完之后，我不知道是我脸上写着可信任的表情还是怎么着，他就说他有个事儿，他要
嗯，
拿点东西让我帮他看，就把他
然后
看了。
你就帮他卖，
对，我还也挺好看，挺好玩的，反正，反正就是，哎呀，反正也就探索了一些嘛。然后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我确定一个我确实会真的喜欢的东西就是打鼓。
打鼓，
对，
可以啊，可以啊，对。
我试了很多东西之后，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就是我留就是目前选择的其中一个，就是鼓已经算是一个了。
哦，对对，哎，我看你家
就
小
是。
孩也会挺会，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不是专业人士啊，但我觉得你家小孩比你打得好哎，他学的可能还比你多是吧？
对，他比我学的多，
哦，比你学的多。
他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开始学的，
哦。
大班的时候开始学的，然后他每次上课我都陪着他上嘛，
啊。
我也确实是很喜欢，就是我的内心不是那种，就是力量不是很足的人嘛。
啊啊！
就很多时候啊，很多事情我想去试，但是好像就是只是力量不足。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鼓嘛，就是每次敲的时候一敲，就是那我不知道那个鼓，你应该也看过视频，它不是
啊，我看过视频，对，但我没有打过。
它前面有几个是就是那个圆筒形的，然后上面有几个
啊
圆片形的嘛。
啊。
下面几个圆筒的是就是叫就是筒就是鼓，然后上面那几个圆片呢就是叫镲片，
哦，
然后它那个镲片就是纯金属的声音嘛。然后我每次陪着我小孩上课的时候，他每次一打那个镲片的时候，我就好像我的心里的什么一些
觉醒了，
小的东西好像在被呼唤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啊
就是心里痒痒的，就好像是有很，反正就那种很，哎呀，很享受。
啊。
尤其是他有的时候早上上课嘛，周末有的时候是早晨起来上课嘛。哦，早晨9点多，你想，我们周末一般睡懒觉，9点多基本上就是起床就过去了。
嗯，
然后你本来精神刚起床，精神也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我一听
要
就
打
是。
鼓来精神了。
直接就被唤醒了那种感觉，是吧？所以，
啊，
你说我就跟着他上课，上了他是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的嘛，
嗯。
哦，1年级、2年级，哦，就我去年开始学的，那就是我跟着他上课上了2年多，
哦。
对，上了2年多之后，我就，我就突然有个想法，我说我也想学，因为我之前不是很早我就想学个乐器嘛，我一开始学的是吉他，
嗯。
那个吉他呢。其实我现在觉得，其实打鼓比其实鼓，你看着它有好，又要踩又要打又要什么的啊，其实比其他乐器简单。对，我开始学吉他，但是我一个是我可能没有遇到很好的吉他老师，因为你成人学乐器和孩子学乐器，他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嘛。我就是。就是为了享受，就是追求音乐能够给我带来的这些力量，内心力量嘛。我其实不是很追求多么多么的专业，我也不考级，所以你如果照本宣科的按照教材给我教，让我去，去就是靠硬练去练出，我就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吉他一方面是没有遇到，我觉得。合适的老师。第二个，我发现，如果学吉他的话，你吉他是绕不开乐理的，你吉他、钢琴啊什么的都是绕不开，因为你吉他你是要和弦，那可能还要弹，还要把旋律弹出来，那这都离不开乐理。然后我觉得这个乐理这一块，因为我虽然喜欢音乐，但是我的乐感特别的差，知道吧？以前。老公和我小孩经常嘲笑我，说我五音不全，我乐感很差，所以我这个乐理这一块，我也就是那个乐理的理论知识啊，那个理论知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你看懂很简单，但是你能够去真正的去表现出来，去理解它，你的耳朵能够很敏感的去感受到它，这个是需要那个什么的。需要就是就我们就说的乐感吧，对这个乐感的培养，就是对我来说反而是比较是比较难的，知道吗？所以我吉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后劲儿不足了，然后就没学了之后，然后我就想，哎，然后我就想着我要不我也去学学打鼓吧，然后我就。我跟我小孩是同一个老师嘛，跟着同一个老师在学嘛，我问这个老师，我说我要不我也学吧，他说行啊，然后我就跟他去学了，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也是跟我小孩上了2年课嘛，就是我也听了2年了，也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基础了。
对，有一点点基础了，所以哎呀，我这一学就发现，就真的是很喜欢，就是不讨厌，就是
对
没
对，
一样学着学着，哎呀，怎么发现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那种感觉。然后
那不错，那不错。
还有一个这个架子鼓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我前面跟你说，跟你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就是内心力量很弱的人嘛，老是会怀疑自己，然后我很多事，我经常做很多事情，就是一遇到一点困难啊，我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啊，什么什么那种感觉啊，或者是啊，我是不是给别人带来困扰的那种感觉。但是在学鼓这个事情上啊，就很奇怪，就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在学鼓上面。
那挺厉害的，那真挺厉害。
对，就是我在鼓上面，我就没有想过我是不是打得不好啊，我就没有，就完全不受这个的困扰，就是我就是想把它打好，就是好好打就好了，就那种感觉。
因为我听你打的也确实不错。
没有，我那个就是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有这种精神内耗嘛，但是在鼓上面，我在打鼓学鼓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精神内耗。
对对对， 那可以，哎，你这样经历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哎，我以前看我还获了奥斯卡的，爆裂鼓手好像是。
啊，那个电影，我之前听别人说过之后，我回来在那个 B 站上面找他那个解说看过，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爆裂鼓手好像是得了奥斯卡什么奖，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属于看电影，其实我看电影挺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不大看剧的那一种，就是剧我觉得哎呀拉拉沓沓太长了，像
啊，对，
电
他。
影，
有点，我看他那个解说都感觉有点
啊哼，
长，就是那个，而且我觉得这个打鼓也确实对我的性格还是给我带来一些改变了。我觉得就上次我们不是每个学期会有个汇演吗？
嗯。
然后上次我们汇演的时候挺逗的，我就感觉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我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教了我一首歌，
嗯，
我又自己。主动要求了一首歌，就是那个周杰
啊，
那个稻香嘛，我挺喜欢那个。
哦，倒下啊，
因为这个稻香，因为那个老师他教你的歌的话，他都是规划好的，就是说
嗯，
你要学的话，你要就是你的水平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的往上走嘛。
嗯，
那他每一个等级他会匹配一首歌，就是说
哦。
你这首歌打下来了，那么你这个等级对应的一些基本要求就都覆盖了嘛，就是他
嗯，
就通过他是通过以，就让你学歌的方式去让你一点一点的，就是去进步嘛。他不是说
嗯，
让你纯练，且某一个阶段就是上来就练基本功，练基本功好了再去怎么样，啊。那我这个老师我就教的挺好的嘛，对，所以他教我的那首歌，然后他就是教我的比较细嘛，啊。
嗯，嗯。
然后我自己要求的这首歌呢，他就是简单的跟我说了一下怎么打，然后主要就让我一遍嘛，然后那个汇演之前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让我表演他教我的那首歌嘛，我就觉得这个稻香，我觉得我练一下之后，我应该能够打好。我就在汇演的前几天，我就那几天我就一直在练练练。啊，然后练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很有信心，我很少是一个这么，反正我就是，我就突然就很有信心。然后到现场的时候，然后我就自己要求换了歌，就临，我没有提前跟老师说，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练好了我就换，练不好就不换嘛。然后上场的时候，那让我上去的时候，我就换了，然后
挺厉害，挺厉害，
结果打得超级烂，
哈哈。
就是现场翻车了。其实就对于这种事情，我觉得如果是发生在其他的事情上面，我可能又会觉得，哎呀，好大的一个打击啊！我说，但是在打鼓这个事情上，你看我都翻车成那样了，我竟然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很喜欢，
我就觉得我好好练，我下一次汇演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的这次的翻车给翻过来那
弥
种。
补过来，对对对，啊，能感觉到你非常热爱这个，也非常希望你，对呀对呀，那因为我对这个实在是，完全不理解，知道吗？我不理解打鼓这件事情，
所以我
没有打
觉
过，
得
没有打过，
他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收获吧，然后。
嗯。
这就是我觉得他也带来了一些，就比我不是跟你说我那个肩颈痛嘛，痛的
哦，
看嘛。但是你打鼓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说
我
你
运动了是吧？相当于，
不是对你运动了，就是说你打鼓的话，你如果你的速度你要上去，你的节奏要打稳，就你打鼓你的节奏肯定要稳嘛，就你就节拍器啊，你肯定要稳嘛。你如果要打成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的手腕的发力是一定要自然的，
哦。
对吧？你就是你一定手腕是自然的，你不自然的话，你是做不到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你我就是我之前干很多事情，我就是我的那个运动细胞很差啊，我就发现我整个身体很僵硬，就是很不自然，就是用蛮力在做。其实我这个肩颈痛啊，其实就是我很多动作啊， 很多动作，就是在用蛮力嘛，就是借力嘛，就是你的身体，就是说你该发力的地方没有发力，就往那个这边去，往其他地方去借力嘛，那么就导致于你肩颈这个地方就你老是一直在借力给其他地方，就是就等于是一直在处于紧张状态嘛，那时间长了，你这个地方就酸痛嘛。但是你打鼓你要打好的话，你必须要放松，你必须要做到就是很自如那样啊。我就被强迫着，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手腕要你要采用自然的方法去打嘛。哎，我就发现打了之后，我不是在群里也发过吗？我的那个肩那个胳膊那个痛的那个地方就缓解了很多。
就是意外之喜。
对，这个真的是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那样。就是我后面也发现，我不是这个学期也开始打羽毛球嘛。其实你打羽毛球你是专业的了，
我一点都不专业，这个你跟人家说专业。
你要是打好的话，你是不是你肯定是有技巧的嘛？你肯定不是用蛮力去
是
那
是是
接
是，
嘛，是吧？对，
对。
就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因为我刚刚打羽毛球的时候。我现在还做得很不好啊，打羽毛球。就是说我如果用蛮力的话，我可能就会挥那个大臂嘛，然后我打一会儿，我这个肩膀就好痛。
对对对，实际上是既然咱们都是羽毛球爱好者，当然我也请过教练哈，就是教练是这样说的，是这样，羽毛球啊，总共5克，非常轻，任何人都可以打到后场，以任何姿势都可以打到后场，你打不到，并不是你力气不够。然后呢，他说来来来，小孩上来了一个7、8岁的小孩。他就随便给他发球，小孩的力气实际上不如我们大人大了，但是他随便反手、正手怎么都可以到后场。为什么？他就说呢，你一定要在接触球的那一下用一下力就可以了。你如果用大臂的话，那你完蛋了，就光受伤吧，等着。但是到
对。
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掌握好，因为我还在往球走。
对，反正就是我就是，就是我这肩颈痛了这么多年，我在治疗肩颈，我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痛，以及你怎么去调理，这个理论是很多人都跟我说过了，我听了好多次了。但是你说我要真正的做到，其实还是在练鼓的时候，练这个手腕的时候，我才发现啊，原来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动作，你只要做得自如了，那么你的身体它其实是在一个很和谐的模式下面在运作，那么你就不会这里痛那里痛的，
对对对对，是这
我
样。
就是这个才感觉到，然后我觉得打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我以前以我我没我们在工作中在工作中嘛，或者是说在一些生活中吧，也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好像有一个事情你做着做着，哎，好像你不知道我本来是要干嘛了，
忘
是，
我。
就就不是忘我，就是说你本来你你就是说你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个清晰的目标的。走着走着，好像你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去了，你也不知道自己做得好做得不好了，其实找不到目标了，一下子又
好像有点像迷失自我，是吧？
对，就是如果有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工作，就是说它的交付周期比较长的话，你就会容易会做着做着啊，突然会就发现自己怎么走慢了那种感觉都不知道那种感觉，但是我发现啊，我是通过我自己学鼓，然后发现的啊。我觉得，但是我们如果去学一个乐器的话啊，它是我觉得就前面之所以会出现那种走着走着走弯了的情况，就是因为你的很多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反馈嘛。
对对对。
但是在你演奏一个乐器的话。如果你哪个地方错了，你立马就发现了嘛。你像我打鼓，我如果有一拍慢了，我立马我就跟不上了嘛。你这个反馈是实时的。
对对对，好，
对，
虽然我没有学过，但是应该是你自己就听出来是比较别扭的，对不对？你这
对
答错了。
对对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做的事情有没有对不对？你现在对对做的对不对？你一下子你实时就是知道自己对不对的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对于让就是培养一个人的那种叫什么？培养一个人，就是对于一个人做事情的，就是能够让他始终就是说，卯着自己的最开始的目标去做，尽量不要走偏这方面的，思维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思维影响。我是觉得是有好处的，所以，反正我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我是支持小孩子的学一个爱好的。可以，不管是什么爱好不重要，但是我觉得要学一个，因为我感觉他是能够从侧面去给你带来一些你思维的一些好处的，我感觉。
对对对，我也觉得，其实哈，哎，我会吹口琴，你这样一讲，我要不要再买个口琴吹一下？实际上我会吹口琴，吹好多张学友的歌，
是吧？那么
但
我
是
那。
我没有正儿八经学过，就是我听着他的歌的调子吹，就这样。但是你让我给我五线谱，我就完全蛋了。我会唱的，我就能吹得出来，是这样。
那你不是高手了？那你这就等于会八谱了呀。
但是我扒不了谱呀，我只能就是我会唱，主要是张学友的，但是我就这样试着就能吹出来。
哦，那你好厉害呀！
这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有个口琴，他不吹嘛，就是那种十孔口琴，也叫布鲁斯口琴嘛。但是我记得没有啦，就是不学了嘛，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我能吹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首主题曲不多，你知道吗？我只是自己尝试着吹，那时候也没人教我，我只会吹那几个，但是我再也没学过。
哦，那你真的好厉害，你确实是，你 就
以
属于
前
那，
那时候就是自己瞎吹嘛，我就这样尝试着吹，反正是有那个调子，你说对不对？我也不大清楚，但是其他人听的话，知道我是在，就好像我在吹口哨一样。我们可以吹一首歌嘛，你会唱的歌我才能吹，但是你给我个五线谱，我不会，是这样。
那你如果说这种叫什么音乐素养这么高的话，
哇，
你
反正你
未
可别这么说，你这样
对，
一说，我对音乐可能就这一点，但是吉他我也有吉他，但是也大概会弹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这种，天上有个小星，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但也很差。
你很厉害啊。然后反正就是对于我喜欢的东西的话，到目前就是已经比较很明确的一个，就是打鼓这一块儿。然后呢，你像如果然后模式的话，如果是先走线上的话，其实我从去年我从主要是今年吧，然后去年学刚学还水平就是还没那么多想法。然后今年的话，我就一直在想着鼓和线上。那如果想做点事情的话，什么模式怎么做？什么模式嘞？
对对，这个就是，
然后
你看，
我自己是觉得，我可能除了鼓以外，我可能还要再选一个，再学一个技术方面的，就是再学一个技术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抖音啊，小红书上，那上面那些打鼓的嘛，打鼓的视频，我看那些视频的话，大部分的模式就是一个人在打，然后把他就是那个，是那个叫什么，
流量吧，然后是，
就反正就是拍一个人打鼓嘛，然后那个视频就是就是把那个手机固定在某个地方，然后拍，这样，然后配的文案的话，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说，这打的是什么歌呀？比如说什么什么很火， 这首歌很火啊之类的，要么就是说，就是说，自己练了很久，然后，就是取得的收获什么的啊，大部分是这些模式。然后，我感觉，如果我也想把这个鼓和这个线上结合起来的话，可能要想不想做一点创新性的东西，就是我拍的视频，要，就是好像就是说能够有一点故事感，就是比如说像《稻香》这首歌，它表达的东西，情感，或者表达的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东西，我能以我打鼓为一个什么，就叫什么，打鼓为一种展示形式吧，然后再配上一些专业一点的那个视频处理手段，能够把就是把这首歌曲能够诠释的
更好一些，对对对，
对啊，然后我是想这样弄，
可以可以，你就不停的尝试。说实在，我真的只是，
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学一个其他就辅助类的技术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听你前面的访谈，不是有一个男孩，他现在是在国外，在哪个国家嘞？他不是在那个杭州开了一个公司吗？
啊，对对对，
视频的吗？
对，
然后我还听，就那个做导演的那个
导演，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你前几期我听到你跟一个荷兰的一个，你们在聊到，
对，
用人工智能去做，不是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不是去做视频处理吗？
但
这块讲的就很专业，我也听不太懂。我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可能还要需要一个技术，让我做出来的线上的东西有亮点。我自己的就是亮点。
对对对，你可以不停的尝试。
我不知道怎么搞。
但是我可以，就是那几个人，我可以给你个联系方式。这样，比如那个导演也很不错呀，人很好。
是啊，哎，他现在是哪？在
澳洲。
啊？
澳大利亚吧？
哦，他在澳大利亚是吧？
嗯。
哎呦，我听他应该年龄不是很大嘛，然后你们
应该跟你差不多，或者比你小一点，
还小，然后我他不是最后再跟你讨论的是那个什么左倾右倾的呢？
对，
我觉得哎呀，但年龄这么小，然后对这个有这么深的思考，哎呀，我就觉得还挺佩服他的。然后我跟我老公也针对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俩也聊了一下。反正我觉得反正他们这些还一个是他，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你访问的第一个远程工作的那个小伙子。
对，他
在广州长大的那个小伙子
啊，对，
然后
全世界到处跑。
啊，对，他的年龄也不大，然后他也那么深入，然后这个做导演的小伙子是吧，也年少有为，也是有这么好，哎呀，这么年轻这么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佩服他们的，真的觉得
是，我也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就是很有想法，你发现吗？他非常有想法。
对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我就是觉得有个鼓和线上去出之外，我还就是觉得自己还缺一个工具，或者缺一个什么，缺一个技能，就是把这个缺口再补上的话，我就然后就做出一个你要线上做的有点不一样，可能才能够。
对对对，是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这个导演。
那哎呀，那太好了，就
啊可以，
但是，我可能只是还没有很成熟的想法，到时候就是不知道跟他聊的聊。
对对对，可以可以。因为他人也很好，他好像最近又回国了吧？因为我看他朋友圈里好像又在广州拍东西。
是吗？
对，朋友圈我有他朋友圈。
如果回来的话，反正我觉得见一下也可以。
对对对。 他应该是在广州，我看他拍了一个类似于医院或者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哈。我有时候我对女的看的比较仔细，那男的我就是瞄一眼。
哎呦，那我想听一下，就是说，要么就是这种与叫什么，拍摄相关行业的，就视频制作相关行业的专业人的专业指导，要么就是像你还有就是说那你访问的听众当中，除了刚才说荷兰那个，还有一个不是一个声音，对声音非常。
哦，对对，他在那个合肥，
对，
对。
然后还有他嘛，还有或者是就是我还想就是听一下像他俩还有你，就是说技术比较方面的，然后从技术方面再给我一点就是专业的指导，然后我从就是视频啊或者是说这种电叫什么叫什么技术方面，我看你们的如果说我能够找到我要去学，我要去学什么吧？我需要把什么东西，
可以可以。
是吧？就感觉，比如说我的方向就出来了。那么方向出来之后，我就好好学就好了，是吧？
对，可以可以，反
边
正，
学边后，至于最终往哪个方向，我能做出来什么？就是你最终你是要找到一个你的变现模式嘛？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变现模式嘛，是
对
吧？
对对。
先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技能、该有的技能要练好，然后用这些技能去做，在线上做一些东西，然后你如果说我线上东西真的做的有吸引力的话，可能慢慢的我也会就会吸引，就像你做电台吸引了这么多听
哎，
众。
对对对，是，虽然也没有很多，但是每期大概有2000人，而且我做的，哎，比如说做电台有很多好处啊，比如说我就认识你了呀，也认识很多人，聊聊天也不错，真的是很好。
是你让我们认识了你，对呀，然后就然后再看看我能够写，就是说大家对我做出来的东西的反应嘛，然后再从他们的反应当中，然后去
改进一些。
改进一下，最终找到一个就是一定要是良性的，就大家都开心的，给别人带来价值的一个变现模式、商业模式，我觉得是不是我这个消息我就有事情做了。
对对对，是是是，啊，可以可以，我觉得是，
但是就是对于我现在，
你人很难得找到一个说啊，我这么喜欢敲鼓，这真的是很难得了。其实现在让我想一想，哎，我特别喜欢做什么，还真的没有。你如果说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写程序，有一点，但是我也觉得现在好像也不是那么喜欢了。以前的时候我可以彻夜的去搞一点程序啊什么的，现在的话，我好像是没有，因为玩游戏我也没有，看足球好像也没有啊。现在有时候我也这样，会自己有点忧虑嘛，就觉得哎，我好像怎么失去了这些能力呢？这样子。
这种的，我觉得，我觉得这种心态啊，就像那个，就是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没有。我觉得可能这是正常的吧。
对对对，也许吧，我只能这样哈，就
来
是，
来了，就
对
没。
对，宽慰自己。
没有就等等那种感觉，然后可能就是关于我的这个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我是不是我这2年来大概就是，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才走到这里，
可以了，可以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呀？你能人找到自己很喜欢的事情，真很重要。因为我能同你聊天的话，我就能感觉到你真的是特别喜欢打鼓，而且你发那些叫什么叫微信的那个叫短视频吧，也叫短视频是吧？微信视频，对，而且你也确实敲得很不错呀，至少就是可能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我觉得我可以听，我觉得还每次我都听，点个赞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打过鼓，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专业啊，你在抖音上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好，大家 寻求的也不是说专业嘛，哈，如果专业的话，肯定有去听某个专业的人就好了，是不是？
这一块儿，我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水平，我可能还不会太困扰我。像我刚才说的，我在打鼓这上面不没有什就没有内耗的，还
对对，
不
就
会
很开心。
出现。反正就能做到我尽量做到我能做到最好就好了。
对对，你已经，我真的，你其他的方面也做得很好，只是你要求太高了，真的是要求太高了。而且你看你的学校呀，你的成绩呀，然后你去的公司呀，这些，这一般人都搞不定了，
没有，
你都已经，
然
就
后
是说做得很好了。
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才说了，我就是说我在探索我喜欢的和模式上面这块嘛，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这2年多来啊，然后我就是更加也不是说更加深刻吧，其实从阶段一开始就已经很深刻的意识到了，就是我这个性格缺陷真的是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跳出来，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我这个性格缺陷。
其实也，
就
你也
是
不能说是缺陷吧，这种性格，因为，
我好多事情，我感觉你看啊，我哎呀，其实说实话，我第一阶段我想把工作好好搞一下的时候。就你我在里面待了这些年啊，说实话，我自己觉得里面的工作内容，对我们这个，就是对能够通过他的面试进去的人来说，工作内容其实本身是不难的。但是有的人工作做得好，有人工作做得不好，大家入职几年之后就开始拉开差距了。我觉得拉开差距主要是，就是你的一些综合能力，然后你的性格
对
一些东西。
对对对，我相信这一点。大部分就是你会不会，人际关系，然后与工作内容关系很小。我也在这种我也在企业中待过，很多时候就是你怎么用一句。用一个词来说，要舔的好，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的，就是
叫情商吧，你可以把它叫情商。现在大家都说，
对，一个是情商方面，一个是你的性格方面，我觉得，
对对，你
不
要
然我，
性格比较好，然后对，也拍马屁还要拍得特别的舒服。像我觉得你说不出这种拍马屁的话来。这就比较难了
对，我老是。就是说话很实在，
对，
我可能就不太喜欢说那些有点自己觉得有点点虚的话那种感。
对，你这样的话，其实，在企业中是蛮那个啥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嘛，你就随便去什么它就可以，是不是？我反正觉得。这个，但是你也不工作了，你也不工作了的话，会有另一个好处嘛？你会有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
我自
所
己
以
的
我觉得，对你有自己的一个状态。
我现在生活就是围绕着我这个
打
目
鼓，小孩，这
小
些，
孩，
对。
小孩我其实不怎么占用我的时间，
对，因为大了主要是哈。
大了，而且我小孩我觉得他很独立，
对，
我感觉很多时候是他在陪我，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每天生活就是围绕着就是。还就是在搞我自己吧，
是这样，那也挺好的。就是说，反正我确实觉得你性格真的很好。你说，哎呦，有什么是性格缺陷？我觉得你这种性格真的很好，而且也比较就是比较善良呀什么的，真的是很好。你说要改变，改成女强人那样，说实在的，你突然改变，也会让周围人受不了嘛。比如说，你家小孩可能受不了，你老公也受不了这样。
其实我在意的，我觉得困扰我的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感觉我的心理力量就是太弱了，太不自信了。然后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心思太重，然后就是内耗了，就是老至于我的精力只有一点点去放在你真正要，
我能，是，就是说，
我
但
那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自信，我相信你应该有啊。你想一想嘛，当你没事的时候，你想一想，谁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状态吧？很少很少有人可以的，真的是很难呐、啊。你想想，你在中国算是最好的公司嘛，然后虽然你辞职了，你认为拖了团队的后腿，说实在，你不辞职的话，你仍然可以在里面混的、啊，真的是可以混，这是大公司最好混了。
我感
然
觉，
后，真的是这样，你绝对没有拖过什么后腿。你如果说那种家庭关系处理的话，我那个说实在的，哎呀，谁都处理不好嘛。这确实，你也没什么，你学习也挺好。你不能说你一直想的是第一嘛，因为是这个样子，你要这样去想。
我也
为
多
什
少。
么？为什么你会成绩在下降？其实啊，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就知道你的成绩为什么在下降。首先你。一直在考第一的话，是你小学时间一直考第一嘛？因为你上了初中，你就会发现到了镇里，是所有的第一都到了镇里嘛。然后你当然会有点下滑。后来的话，你上了高中，肯定要再降一点。为什么？因为又有所有比较好的，又到了你那个高中嘛，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是第一嘛，你就会发现，哎，第一慢慢都去了。你最后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你就会发现，哎，所有都考，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肯定是重点大学嘛！你要知道，能考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人，也是以前的小学的第一嘛。你肯定是要降一点档次，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吧？是不是？因为水平不一样嘛。你面对学习的竞争对手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后来你又去了国内这个公司，哇，说实在的，能面试进去的没几个人嘛。然后你当然会，你不能一直说我小学第一嘛，因为你小学第一很大程度上是你的对手，就是你的发小嘛，对不对？你最终你其实在不停的筛选你的对手嘛，就好
其
像
实。
是，所以你自然会降低一点点嘛。
其实就是，我第一个阶段的啊，第一个阶段当中，我有两次啊，就是突然那段时间心态调整的特别好，完了我发现我心态调整好的时候，我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感觉厉害的超乎我的想象，你知道吧？但是，哎呀，很遗憾的就是，他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我的就没了，我的状态就又恢复了，因为
一直像打鼓这么好就可以了，一直像。
我分享一下我那两次状态比较好的是吧？就是分享其中一次吧，
可以。
就是我当时不是读研快毕业了吗？毕业。要想着要找工作嘛，我就觉得哇塞，我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呀，然后好像，发了一篇论文，但是你面试你不可能全靠论文是吧？你肯定是要拿这，
对。
那自己啥都不会，我就是心里很慌了，那咋办嘞？然后就去图书馆临时抱佛脚嘛。我当时我就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它是讲那个。NLP 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你肯定知道，你这
啊，
不就是什么什么神经语言处理？
啊，对，
不是你那个人工智能那个，
我这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这个是不是？不是自然语言处理
不是讲心理学的，
啊？哦，心理学，我以为你说的 NLP 是那个自然语言处理呢。
那个时候大家还那个呀还那才一。
哦，对，还没火起来是吧？那
然后这个心理学里面那个 NLP 也非常的火，所有接触心理学的人，我感觉80%-90%应该都知道 NLP 啊。
哦，那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看的那本 NLP
啊
跟现在市面上的大家看的那些 NLP 不是同一本，你现在
啊
NLP 是都是老外写的嘛？都很厚那种，像我看的那本。是一个中国人写的，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张明，好像叫那个人作者。
哦，张明，
然后一本很小的书，不大， 然后红就是也很薄，也不厚，知道吧？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的 LRP 嘛，所以就是 LRP 它就是就就嗯，然后我看了那本书之后，我就它给了我很挺给了我挺大的震撼吧，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说那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委屈自己的一个人嘛，我就是老是会压抑自己的真实诉求，自己的甚至是一个就是说没苦要硬让自己
硬
吃，
吃。
感觉就是说我好像是那种如果我不吃苦，我就好像很对不起家人那种感觉那种是吧？就是对的
苦
都是
难
这种
教育。
很压抑自己的那种，所以就是说压抑时间长了之后，我就是那种好像，哎呀，就是觉得心理上好像是莫名的难受，然后行动力很低，然后又都不知道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了那种感觉嘛。然后我看了之后，他就说他我。他就说，就是说人的需求嘛，人有很多方面的需求。然后他画了一个圆，那本书上，然后一个需求占多少比，每个需求占多少比嘛。他说你这些需求人都要满足了，就是说你的需求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啊，那么你的整个状态才会才你的整个身心才会比较的，就是。就是运转效率才会比较高，是吧？他就告诉你，如果说，有一天，比如说你有一个工作必须要做，是吧？必须做，比如说然后第二天就要交稿了，必须要做。但是呢，你今天你就是很懒，你就是不想做。那我传统的做法的话，不是传统的法，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做法的话，那就是逼着自己一定要做嘛。
对对对。
但是他这本书里就告诉你，如果你就是不想做了，那么你其实你就是你的身体某一方面的需求，它被关照的少了，不平衡了。他说你有什么，这种想法，你不用去觉得内疚，也不用去怎么样，他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信号了，啊。那他就说，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内疚，摆脱内疚，那么你就停下来，然后对自己好一点，问问，就是说顺着你不，你现在很懒，什么都不想干的这种感觉，去逐渐去问自己，我就是说发觉你自己的哪一部分需求被压抑了，知道吧？也许你一步步的这样问下去，最后发现，其实我的诉求，我被压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先喝一杯咖啡而已，或者我只是想先小睡个20分钟而已，小休息个20分钟而已，就是你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里面你内心一个很小的诉求在抗议而已，是吧？那么你把这个小诉求去找到。我就先眯20分钟，或者我就先喝杯咖啡，让自己放松一下。你这个有一旦解决了，那你的身体的，你的身体的诉求又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了嘛？
对对对，
那么
哎，
这个
这个书叫什么？我很有兴趣看一看，叫 NLP 吗？
但是这本书我找不到了，我在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我在京东上、当当上都没有找到。我当时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的，所以我想着我下次回学校的话，我去
再
直接，
去找找。
对，如果有的话，我把这本书复印一下。
那挺好，真的，你这样讲的，我非常想看看这本书。
这很薄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就是它就是说，没有一本书适合任何一个人，但是对于我这种长期压抑自己的人来说，就真的是很。知道吗？哇！我看了这本书后之后，我就开始，就是接纳了自己的很多的
缺点，这种你认为的缺点。
我自认为不好的东西。那我每天去，我不管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啊，哎，就我心我我心里我心里有什么有什么呃，不管有什么反应啊，我就 我就觉得啊，这就是一个身体在给我发正常的信号而已。哎，我就想，我要干啥，我就去好好的去对待我这个我内心想要的东西啊。然后就其实往往最后发现都是一些小诉求，知道吗？就是可能哎吃一个好久不让自己吃的一个自己认为不好的零食，或者是。多睡一会儿。其实你早上多睡个10分钟，你这一天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多大的影响，是吧？
对对对，你这个，
可能
我天天的，我对这本书都是很好奇，什么时候你再回这个西电是吧？然后那个什么，
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然后就是，我就那本书之后啊，我那段时间我就啊，我整个人就身心特别的轻松，做什么事情。做就去做，就没有什么，哎，那种拖延呀或者什么没有，知道吗？就整个状态就很好，所以我当时，当时就我们公司那个啊，不是我们公司了，当时他们不是提前半年招实习生嘛，去学校里啊，然后我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登录他那个招聘网站，哎，我看哎在招实习生啊，那如果
别
是
去
你
了
我。讲，哎，我应该不行吧？我什么都不会，我可能就都不敢去点，你知道吗？哎，我那个在那个状态下，哎，我就什么都没想的，就这样很放松的就进去点了，然后就报名了，然后报名，然后就收到了实习面试的通知嘛。实习面试是比那个就是毕业以后的正式面试是要严格的，就是我们面试是有5轮嘛。啊，然后那个后面的毕业之后的面试好像是3轮还是4轮嘛，然后有一轮还是群集集面，就是集体面，就是，
是你坐着一个，对面坐了一堆。
啊对，然后他当时是，你是不是也参加过这个集面？就是他当时因为我们去面试的人很多嘛，他就会面试的人去临时。5到7个人去分，给你分小组，这些人都是临时的，临时分组，然后临时分个小组，临时给你一个任务，然后你们就每个人，就是你们小组就准备个2到3分钟就开始圆桌会议，就是每个人发言，然后去呃去去那个去把最终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嘛，一个小组，然后其实我那个。就是表达能力很差嘛，其实这个是我本来是我的一个很短的短板的，你知道吗？但是，哎，我当时就是说，在那本书给我的那个影响下，哎，我表现的就是非常的自如，就是什么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特别的，就
别
很
看，
都很
就
有，
是
你知道吗？
缘分，缘分。那本书，哎呀，我也应该看看。
然后。
啥时候你回西电，赶紧把那本书复印一下。
然后后面我就很，哎呀，我同学觉得可能很意外，但是我就很顺利的，就当时我们班去了好几个人，然后就我一个人就被录取了，然后就去我就去那个就是实习面试就通过了嘛，然后我就去实习了嘛，然后实习了4、5个月嘛，然后就回学校就答辩完了之后就入职了。好的，其实这种很好的状态啊，就是完全不内耗、身心放松的状态，我也有过。但是他就是难的，就是他没有持续下来。就是我，他帮助我找到了工作之后，他就想，
不过现在你又可以了吧？现在你又找到那种感觉了。
现在怎么说呢？在我学打鼓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还好。但是在我想要用打鼓这个事情去做点什么事，去做点让自己有点事情做这个事情上来说的话，我就是受我这个性格的影响。所以这可能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生活中有困扰我的不好的地方的话，就是这个我目前受的困扰，就是我你看。今年这都又马上又快要12月份，快要过完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种，这个把，就是不就是没还把我的事情做起来，
这也应该是
很
怎么
难
说呀？哈，
过了。
我也相信，先开始吧，先开始，你看看，也许你可以发到群里，发到什么，慢慢的让人找一找这个，慢慢的推广吧。你如果想在网上的话，确实，因为现在吸引人眼光的人太多了嘛，事情太多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在搞这个注意力经济，首先呢，你找到了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是吧？你能够坚持做下去。就是你觉得他很开心，包括做电台，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真的很开心做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开心，现在就觉得哎还不错，尤其是见好多人呐、啊，认识好多人，然后包括你看那群啊，建了之后又被封了，然后又重新建立，然后很快也就能又重新聚集起来。那好像是一个大家用来摸鱼的地方也好呀，或者什么的地方也好，我就觉得，哎，把人连接起来，好像让我们生活变得好了一点点哦。虽然大家也在里面吹牛呀，或者发一些小色情图片什么都有，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也不禁止任何事情。然后被封了，然后就会再重新建立一个，对呀，我觉得还不错。这件事情我应该会持续做下去，因为我觉得，也让我也不是说让我焦虑或者什么，让我觉得哎呀，好像生活还有点意义啊。虽然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群里，也不会。其实录电台的话，我浪费也不能说浪费时间。我首先很享受这件事情，比如说跟你聊天都很好。然后我自己录电台的话，拿个手机自己叨逼叨逼的，然后讲40分钟，我觉得也还好。然后就这个样子，我觉得也不错。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做得挺好的呀，你有你都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很多人，也改变了，
对对，也有很多人说啊，他是
有
说，
他
有
入，
很多人，
是。
我比较感动的是哈，有很多人说啊，当年我比较痛苦的时候，天天听你的电台，我就想啊，你已经很痛苦的时候，还有的说他在选专业的时候是比较痛苦，这有一些是高中就听我的电台嘛，他们就说啊，真的你影响了我这个选专业，然后呢，听了我的，然后选了计算机，结果失业了，是吧？有时候还挺好玩的，对，反
哎，
正我觉得做一件事情，哎，刚才卡了一下是吧？刚才好像是卡了一下，反正是这样，不
在
错，
想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的电台的吗？
大概乱听吧，就是胡乱听吧，大部分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你的电台，就是我们19年那会儿，不是公司里在东莞不是弄了个研发基地嘛，然后变得。很大一部分研发人员都移到东莞这边来办公嘛，然后那个时候，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还在深圳住嘛，前面几个月，然后那个时候，那我们就聊，就不是坐班车上下班吗？
一
然后，
天一次吗？
因为呢
一天来回吗？东莞
对
离
呀，
深圳多远？我都不太清楚。
堵不堵车啦？我觉得，反正我们坐班车的时候，一般要50分钟左右吧。
哦，那还挺近的，
啊，近吗？
50分钟，我觉得在，尤其是你待过的那种深圳那种地方，一堵车就是50分钟吧，30、40分钟是吧？很正
反正
常吧。
我们那时候就坐班车通勤嘛，然后公司里就觉得这来回一接近2个小时，你不能大家不能浪费呀。然后他就在。WeLink 上面就搞了个叫"知识有声"那个板块嘛，把一些讲技术的音频，然后就集成在里面了嘛。我就是在那里面听到的。
好，那也就是说，还有人把我的电台放进去了，
对，把你里面去了。然后我就，因为你讲的比较通俗易懂嘛，然后我就一直在听，然后后面我不是就打算。就想走了嘛，就有那个走的想法了嘛，有那个走的想法了，我就想啊，那我要以后要走了的话，我就不能用 WeLink 听了，那我用什么听嘞？刚好你就你不是说我就听你在里面说你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公众号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抓紧加了，然后
是这样啊，
就这样一步步的有。就，
那 也挺奇怪的，对，反正把人连接起来，我就觉得还不错。尤其是我发现好多人一听我这个说话，就说："哎，你是不是山东的？"啊，我说我都这样隐藏了，你还知道是山东的？哎呀，
啊，
挺有趣。
可能我觉得我能想到的能够分享，
可以可以。
就这些了。
你要不你推荐书，除了张明这个，这个没办法找到，我真的很希望能找到。就是你还有其他书什么，电影啊什么都可以啊，都推荐一下嘛。
我觉得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没有。没有什没有推荐的，为什么？
哎，可以。
因为我觉得人的想法、认知、思想，它是不停的在变的。所以我可能前一段时间他帮助过我，我觉得是对的事情，是对的思维。现在我又觉得他可能不完全对。
对对对，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我录电台也是这样，我经常以前觉得很执着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啊，当年还是挺傻逼的，经常是这样。
然后我因为我现在我这会儿也还是在探索中嘛。我觉得如果我这个第二阶段的目标达成了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推荐一些。我现在我也探索中，有一些东西我也是今天可能觉得对，明天可能又会再调整想法，所以我可能这会儿还推荐不出来。
可以可以，都可以的，都可以。
我觉得如果我推荐的话，我可能也不坚定，我可能觉得。
对，你确实太谦虚了，真的太谦虚了。我就觉得你非常的，就是真的，你这种性格就是非常的，可能就是在现实中也不拍马屁是吗？就太实在了。
我觉得我的性格怎么说呢？我挺适合搞，就是挺适合维系亲密关系。
对对，能感觉到，对你比较实在嘛，
我跟我老公啊，跟我小孩啊，然
对，
后包括跟我自己的家人，虽然说，我虽然说我跟我家人不是关系不是说那么紧密啊。但是他们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其实我在一起很放松，
对对。
对，我很喜欢这个。然后包括跟，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的话，如果说，跟一个人或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你不要超过三个人的话啊，我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群体一旦是超过三个人，那我就不行了，喂。
喂，哎，刚才断了一下线，不过我们也可以，刚才稍微断了几秒钟，也没关系。
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对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电话，
嗯，
如果没有推荐的话，要不你回你朋友电话，我们就到此结束，
行，
好吧？
好，好，
好嘞。好，再见，非常开心跟老乡聊天，
拜拜，
好，再见啊，再见。
拜。